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50篇，带进神的同在和对神的认识中。如果我们带灵里带着祷告来读出埃及记，因此进入了这卷书的属灵意义中，我们就看见它描绘出神的救恩从开头一直到完成。出埃及记有两个主要的段落所组成，就是一章至18章和19章至40章。在头一段我们看见神的救恩，神的供给胜过肉体，以及18章中神国度的图画。神所拣选并呼召的百姓被带进国度以后，他们就预备好来完成神的旨意，要在地上建造他的居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第二段，与神的居所有关。19章至40章的要点乃是神所拯救的百姓被带进神的同在和对神的认识中，用新约的说法就是百姓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。出埃及记头18章没有指明以色列人已经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，虽然神的百姓经历了神的救恩，享受了神的供给，并且带进神的国度里，但他们还没有被带进这样的交通中。然而从19章开始，他们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。出埃及记3章1节说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，在3章12节主对摩西说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在19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到了神的山西乃山，就是神能接触他百姓的地方。在3章12节神说，他的百姓要在神的山上侍奉他，侍奉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在5章1节摩西对法老说，容百姓去，使他们在旷野向耶和华守节。根据5章3节，百姓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，在那里祭司耶和华。祭司神就是把东西献给他，而向神守节就是与神一同享受所献给他的。直到18章的末了，我们还没有看见侍奉、献祭或节期。虽然神的百姓有过许多的经历和享受，但他们还没有开始侍奉神。在12章至14章我们已经看见神的百姓经历了他的救赎和拯救，在15章、16章、17章他们享受了神的供给，苦水变甜，百姓在伊林享受了12股水泉和70棵棕榈树，并且有份于玛纳以及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。借着神的拯救和供给，神的百姓被带进神国度里的地位上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见18章乃是国度的图画和预表，我们感谢主，他给我们看见这一章的亮光。在我早期的知识里，我释放了许多篇出埃及记19章的信息，然而那些信息多半论到消极的点。在这些信息中，我宁愿放下消极的点而强调积极的点。我们需要对出埃及记19章和20章有正面的印象。许多基督教教师强调这两章的消极方面，指出律法是良善且属灵的，但我们是属肉体的，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。事实上出埃及记19章是非常积极的，因为神的选民在这里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。埃及和西乃山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天的路程，我相信这就是摩西对法老说以色列人必须往旷野去走3天路程的原因。不但如此，4章27节指明神吩咐亚伦往旷野神的山去迎接他的兄弟摩西。虽然从埃及到西乃山的距离在3天内就能走完，以色列人却走了2个多月。我们得救以后立刻就能进入与神的交通中，但在经历中我们多半在游历、飘荡、漂泊。然而在漂流中我们享受到神的供给，即使我们的旅程在神的照顾之下并照着神的引导，我们还是不在与神的交通中。但在出埃及记19章有非常宝贵的一点，如今神引领他的书民进入他的同在中。那时以前他们听见过神，然而他们没有直接听见神的声音。今天在许多基督徒当中也是这样，虽然他们听见过神，但没有经历过神直接的说话。以色列人来到神的山以前，他们借着摩西的传讲和教导听见过神，但在这里神把他们直接领进他的同在中，他降临在山上 向百姓显现，并对他们说话，因此他们直接并亲自听见神的声音，不是间接经由一位中间人。在神的同在中，他们听见神直接的说话。我们不该仅仅照着白纸黑字来读出埃及记，反之我们该把本章中的每件事都看作一幅图画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出埃及记的每一项都是一幅图画，埃及是世界的图画，而法老是撒旦的图画。同样的，月界的羊羔，过红海玛纳，从裂开的磐石流出的活水，以及亚玛利人也都是图画。此外，希波拉、叶特罗和十八章的官长都是与国度有关的图画。现在到了十九章，有一幅神的属民和神自己中间交通的图画。在这里，神的百姓被领进神的同在和对神的认识中，他们被带进属灵的交通中，并且与神有交通。根据这一章所呈现的图画，神显在地上，在山顶上，而百姓聚集在山的四围，何等奇妙的景象。现在让我们首先看一下经历了神完全的救恩，这是第一大点。倘若我们要进入与神的交通中，我们需要经历他完全的救恩，我们需要从罪恶、世界、撒旦的定罪中蒙拯救，正如一章至十四章中所看见的。然后我们需要享受神丰富的供给，征服肉体，并带进神的国度中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享受，就不能够与神有交通。我们属灵的经历符合以色列人的经历，首先我们蒙了拯救，脱离罪恶、世界和撒旦，然后我们享受神的供给，苦水变甜，并且我们吃属天的食物玛纳和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。借着享受这些神圣的供给，我们得着装备，胜过肉体，并将其征服。我们不该原谅自己说我们很软弱，倘若我们为自己这样辩护，我们就不会来到神的山。我们越辩护，离神的山就越远。我们需要说，不错，我很软弱，但主不软弱，我有摩西，就是属天的基督为我代求，并有约书亚，就是赐生命之灵的基督住在我里面为我征战。我们有活的灵和十字架做工来对付肉体，肉体一被击杀，我们立刻就在国度里，然后在国度里我们被引领进神的同在中，享受与他的交通。出埃及记的确是我们属灵经历的一幅图画，倘若查看我们的经历，我们会发觉它与这本书的记载相符合。我们现在再具体看一下带进神的同在中。首先看是在西乃山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被带进神的同在中。西乃山的意义就是神说话的地方，神在西乃山上没有行神迹，他仅仅说话而已。除了神的说话之外，还有属天的意象，因此神的山的属灵意义乃是神说话和神意象之地。首先以色列人听见神说话，然后他们看见异象，这异象乃是神在地上居所的样式。当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中聚在一起，我们该有神的说话和神的异象。今天在许多所谓的宗教礼拜中，没有神的说话，更没有从神来的异象。在教会的聚会中听见神自己的说话并看见神的异象是何等的享受。一次又一次的聚会，我们有神的说话，并且更多看见神的异象。听见神说话并看见神的异象，尤其是看见神居所的异象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。我们到神真正的山，到今天在地上的神的山，是顶要紧的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神常常从山上说话。主耶稣在山上与门徒同在时，颁布诸天国度的宪法，他说到世代末了的预言也是在山上。彼得和其他两位门徒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父神对他们说话。约翰被带到一座高山，看见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。因此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需要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并经过旷野，一直达到神的山。我们在这山上被带进神的同在中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没有意义。神的同在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许多人能做见证，每当我们在主的名里聚集，我们就享受他的同在。我们在神的山听见神的说话，并看见他的异象。第二点，我们看是借着成圣，我们借着成圣被带进神的同在中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十节说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成圣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 14节和22节也说到成圣，成圣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神。当以色列人聚集在西奈山四围，他们远离了埃及，已经从世界中分别了出来，他们因着绝对的成圣分别归于神，就在西奈山活在神的同在中。当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中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也该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神，赞美主，我们是成圣的子民。我们再看，这是在复活里。出埃及记19章11节说到，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。这一节没有说到第二天或第四天，而说第三天是很有意义的。在圣经中，第三天代表复活，在复活里的意思是说，老旧已经过去，我们完全在新的地位和新的光景中。在神对百姓说话以前，百姓预备自己。如果神第一天就来对他们说话，他们不会预备好。假设在那些预备的日子里，你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你会做什么？当然你不会浪费时间来闲谈，反之你会祷告说，主，求你显明是我与你分开的任何事物，主，我不要在你我之间有任何间隔。你会利用时间来预备迎接神，你会丢弃一件又一件的东西，直到你在复活里预备好迎接主。你不会一意批评闲谈或抱怨，反而会祷告，直到你在复活里，直到旧事已过，你完全在新的地位上。第四点，听见神的说话。神的百姓既带进了神的同在中，就听见神的说话，这就是交通。要有神的说话，必须在神的同在中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带进对神的认识。当我们被带进神的同在，并进入与神的交通中，我们自然而然就带进对神的认识中。我们进入与神的交通中以前，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认识世界，也不认识神的建造，我们不认识祭坛、灯台、陈设饼、桌子或约柜。25章至40章所启示的一切，相当于保罗所描述对神完全的认识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对于教会是什么一无所知，他们不认识教会的立场、教会的内容或教会的功用。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同在以前，他们认识外院子、圣所、至圣所是什么吗？他们对皂荚木包上荆棘所做的约柜有所认识吗？当然不认识，这些事他们一点都不知道。当我们来到20章，我们会看见律法乃是神自己的启示和描述。律法表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同在以前，即使他们经历了神的救恩，享受了他的供给，击败了亚玛利人，并被带进国度里，他们对神却没有这样的认识。在与神的交通中，我们首先认识神的恩典。在19章4节，主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这就是恩典。以赛亚40章31节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那些信靠主的人要被背在鹰的翅膀上。在经历上，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所说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主的救恩和供给，乃是经历大鹰的翅膀。也许你得救了多年，但并不晓得神将你背在鹰的翅膀上，你一直被神的恩典背负着，这恩典为你做每一件事。首先，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，然后他是鹰。每当我回想与主同在的年日，就满了感激。50多年来，我是他怜悯和恩典的对象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被一只大鹰的翅膀背负着，许多事情发生一点不照着我的期望。我感谢主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不是照着我的方式，而是照着他的方式。他永远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么。我从来没有盼望到美国来，但主带领我到这里来。你曾梦想过你会在今天所在的地方吗？查理·威斯里所写的一首诗歌说，全是怜悯，无量白给，竟然临及我这罪魁。背在大鹰的翅膀上是何等的怜悯。在神的山那里，以色列人能说，主，我们在这里不是由于自己，你刚强的翅膀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并且背负我们经过旷野， 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与你一同在这里。当我们听见主的声音并领受主的启示，我们就认识他的恩典。我们留在主的交通越久，我们就越认识他的恩典，并知道一切都是由于恩典。一年过一年，神的恩典背负着我们。每天早晨我祷告说，主，感谢你，又有新的一天来活出你。主，我求你使这一天满了你自己，赐给我今天这份恩典，赐我恩典，使我今天能活出你，并操练与你成为一灵。二，我们在认识神的圣洁，在与主的交通中，我们也开始认识神的圣洁。出埃及记十九章指明尊重神圣洁的严肃。我们必须使自己成圣，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，而且他居住的地方是圣地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西乃山是一座圣山，因神降临在山上，因为山是圣的，以色列人不得越过所定的界限。在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摩西回答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主回答这话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。只有摩西和亚伦他有权越过界限。当然他们认识神是圣洁的，在别处主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百姓们必须分别为圣，要侍奉一位圣洁的神，他们必须是一般圣洁的子民。我们不该把神圣洁的话仅仅当作道理。倘若你思想你的经历，你会看见在与主的交通中，首先你为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感谢他，然后你察觉你需要圣洁。在神面前我们必须是圣洁的，我们若要留在与神的交通中，我们必须分别为圣，也使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事物都圣别。我们不可越过神圣洁的界限，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中非常重要的一课。因着这一章叙述与神交通的细节，我非常宝贵它，我能做见证，它所记载的符合我的经历。我认识神的恩典以后，就觉得需要圣洁，需要成圣。成圣乃是我们经历中的圣洁，神的圣洁成了我们的经历，那就是成圣。我们需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神，这就是尊重神圣洁的界限。然而我们都能做见证，每当我们侵犯神圣洁的界限，就失去了与神的交通。只有我们持守圣洁的时候，与神的交通才能持续。三，是成为神自己的产业和奇珍。在与神的交通中，我们成为神自己的产业和奇珍。第五节在希伯来的说法有双重的意义，它的意思是个人的产业也是奇珍。比如说一位姊妹有一枚非常珍贵的戒指，那枚戒指是她个人的财产，也是她的奇珍，她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的。照样当神的赎民被带进神的同在中时，他们就成了神自己的产业和奇珍。哦，我们竟能成为神自己的产业，我们对神竟是如此亲爱宝贵，竟能成为他的奇珍，这表明何等亲密的爱存在于我们与神的交通中。我们与主的交通必须达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与他，他与我们享受如此亲密的爱。神能够说我们是他的奇珍，是他自己的产业，何等亲密亲爱又宝贵。当我们进入与神这样的交通中，他看我们就是这样的珍宝和产业。下面我们看成为祭司的国度归于神。根据十九章六节，以色列人要归主做祭司的国度。当我们留在主的同在中，我们就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归于他。旧约所描述的这件事在新约里应验了，我们这些信徒乃是归神成为祭司的国度。我们这些做祭司的活在神面前，享受他做我们的份，正如他享受我们做他的珍宝。这是一种彼此的享受，若是旧约时代能有这样的事，在新约时代就更当成为我们的经历了。在旧约里所描绘的仅仅是一幅图画，到了新约我们才有实际。赞美主，我们乃是主的奇珍和祭司，享受他做我们一切。最终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， 神与他的百姓之间彼此的享受，使他们分别出来归给神自己。没有什么能像这种彼此的享受，这样将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神。当神享受我们做他的奇珍时，我们也享受他做一切，我们就从神之外的一切绝对分别出来归于神自己，结果我们就成为圣洁的国民。出埃及记十九章是很宝贵的一章，不错，他的确说到雷轰、密云、烟气，他让我们不在意神的圣洁，我们会经历这些事。然而摩西和亚伦并不惧怕雷轰，他们知道雷轰、密云、烟气不是给他们的，他们的份乃是神的同在以及神的说话和享受。我们无需惧怕神，因他真爱我们如同自己的产业，我们归他做祭司和圣洁的国民，我们何必惧怕呢？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十九章之间真有天壤之别。第一章，神的百姓在埃及法老的暴政之下，但在十九章，他们到了神的山，成为神的奇珍，在此他们享受神到了极点，并且分别出来归于神。虽然我们为着这幅图画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更要感谢他，我们得以享受这幅图画的实际和应验。